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总理承诺不会修改减税方案。周三又有暴雨，新州居民被敦促保持警惕。克里米亚大桥遇袭，普京指其为恐怖主义行为。朝鲜数日内第七次发射弹道导弹。下面是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不会修改在选举中承诺的减税方案。在10月25日的联邦财政预算前，阿尔巴尼斯一直面对要求取消或修改上届政府推出的第三阶段减税措施的压力。当时该措施获得了工党的支持。该减税措施将于2024年中期生效，为收入在 4.5 万至20万澳元间的纳税人设立 30% 的统一税率，主要有利于高收入者。阿尔巴尼斯说，他打算坚持他的选举承诺。他说，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一点非常清楚，这些都将在2024年生效，我们将在2022年10月编制预算。根据政府提供的新数据，澳大利亚的主要国防项目累计延迟了97年，并超出预算数十亿澳元。这些项目包括亨特级巡防舰、战场空运机、巡逻艇、战场指挥系统、一系列卫星通信项目和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预算之外的至少65亿澳元的项目变更也已经得到确定。政府表示，很大一部分超支是由于汇率和指数化调整，但也指责前联盟党政府的混乱管理。今天晚些时候，预计国库部长查莫斯和国防部长马尔斯将披露国防部面临的主要预算压力。联邦政府推出的提高电信公司透明度的新规定预计将在今天取得进展，该规定旨在防止欺诈。这些规则于上周四推出，今天可能会被提交给总督大卫·赫尔利。最近发生的与 Optus 有关的数据泄露事件，使客户的个人信息面临风险，这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愤怒。通信部长米歇尔·罗兰表示，这些变化将确保 Optus 和其他电信公司与银行和政府机构协调。一种新的 Omicron 特定版的莫德纳疫苗将于今天在澳大利亚推出。卫生部一位发言人已确认开始使用 Spikevax 二价疫苗，这是在澳大利亚提供的首个此类疫苗。莫德纳二价疫苗将被整合到现有的新冠疫苗接种加强计划中。虽然新疫苗只针对 BA1， 但专家表示它似乎也能对 BA4 和 BA5 亚变体提供一些额外保护，这是在澳大利亚流行的主要 Omicron 变体。所有参与疫苗推广计划的场所将在未来数周内获得新疫苗。在截至10月4日的一周内，澳大利亚各地报告了36000多例新冠感染病例，每天平均有5177个新增病例。根据一份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澳大利亚人心理需求的国家报告，在过去3个月中，每2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人需要心理健康支持。由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委托发起的首次全国报告调查收集了每个年龄组的信息，包括80岁以上的老人。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首席执行官利安·比格利博士说，某些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且在获得服务方面存在更多障碍。这些群体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 LGBTIQ+ 社区、偏远地区居民和照顾者。比格利博士说，这项研究还显示了社会联系在减少心理健康风险方面的重要性。随着12年级考试的临近，在经历了2年新冠疫情的混乱之后，许多学生面临着学习压力。澳大利亚心理健康机构 ReachOut 的新研究显示，在中学最后一年的学生中，睡眠不足的情况令人担忧。 该机构服务总监杰基·哈伦称，在接受调查的600名年轻人中，因学习压力而失眠被证明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It's gone from around a third to over 70%.
他说，今年报告这些学生睡眠受影响的人数从三分之一左右增加到70%以上。长期睡眠不足，从精神和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南威尔士州紧急服务部敦促居民仍然要对该州西部和南部地区的高洪水水位保持警惕。当局特别敦促驾驶者不要冒险在洪水中驾车。刚刚过去的周日天气晴朗，但预测表明本周三开始会有暴雨天气。昨天悉尼的 Hawkesbury 地区以及新州中西部和 Riverina 地区发布了多项疏散令，至少有5个地区的居民被要求撤离。紧急服务部长史蒂芬·库克警告，洪水的危险仍然很严重，更多雨水将降落在已经被淹没的集水区。他说，新州的偏远乡村和极偏远社区在未来几天将处于紧张状态，同时我们等待着另一个显著天气系统在周三至周五到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袭击了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唯一桥梁，将其称为恐怖主义行为。普京说，毫无疑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要为周末的巨大爆炸负责。据报道，有3人在大桥的爆炸中丧生。俄罗斯官员报告称，当一辆货车爆炸时，受害者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里。美国表示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做出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决定。随着乌克兰军队继续收复失地，普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普京的盟友建议他对乌克兰使用低当量核武器，但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We are monitoring this as best we can.
他说，我们正在尽可能地监测这一情况。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我们只是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普京已经决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或已经做了任何事情来推进这一决策。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是绝对的邪恶。这次袭击导致东部城市扎波罗热至少17人死亡。据了解，在过去的9天里，至少有60名平民在该市及其周边地区被杀害。最近一次袭击炸毁了相邻建筑的窗户，并使至少1栋高层公寓发生部分坍塌。73岁的杰加纳·拉佐科的住宅也在其中。他说，由于这些地区没有明显的军事目标，受害最深的是平民。发生了爆炸，一切都在摇晃，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我们在墙壁之间，椅子一切都在飞，我在尖叫。这个地区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业，没有军事，没有军工厂，他们为什么要轰炸我们？为什么？
Why are they bombing us? Why?
此前一天，连接俄罗斯与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关键桥梁被部分炸毁。俄罗斯潜水员正在检查克里米亚桥下的水域，以了解破坏的程度，预计在24小时内将提供报告。乌克兰没有声称对造成3人死亡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次讲话中隐晦提及了大桥的坍塌。他说，今天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是一个良好的大部分是晴天的日子，在大片地区是20度左右的温暖和阳光。不幸的是，在克里米亚是多云的，虽然它也是温暖的，但是无论天气多么阴，乌克兰人都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他们知道未来是晴朗的， 这是一个没有占领者的未来。在我们整个领土上，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如果占领者趁机逃离，这将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被迫留下，任何占领者都能找到办法向乌克兰人投降。美国军方表示，正在与盟国及其伙伴协商，以协调对其所谓的朝鲜弹道导弹计划的破坏稳定的影响做出回应。朝鲜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最近数日第七次此类发射。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敏郎称，这两枚导弹的飞行高度为100公里，射程为350公里。第一枚是在当地时间周日凌晨1点47分发射的，第二枚大约是在6分钟后发射。两枚导弹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当局正在调查发射的是哪种导弹，包括是否是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五名香港青少年成为第一批根据香港国安法被定罪的未成年人。一名16岁的女孩和三名17岁的少年被勒令在一个教导所服刑3年，因为他们呼吁进行被称为武装革命的活动。他们属于一个少有人知的支持香港独立的团体，该团体自称光城者。在4个月的时间里，该团体成员在火车站外散播信息，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网络上进行广播。法官郭伟健表示，这些信息可能使和平的示威者产生暴力倾向，但他承认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人被煽动。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日本网球公开赛的新冠军泰勒·弗里茨的世界排名首次进入世界前10。此前，他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以7-6和7-6连落2盘，击败他的美国同胞法兰西斯·蒂亚福，赢得日本公开赛冠军。感染病毒后，他在韩国接受了为期1周的新冠隔离治疗，并在周三日本公开赛首场比赛的上午飞至东京。弗里茨说，他很高兴从疾病中走出来，赢得他今年的第三个冠军。他说，我不可能做得更好，这正是我为都灵比赛所需要的，对我的排名所需要的。这让我在年底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所以这很了不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0.637美元，1.137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539元人民币，5.007元港币，20.234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晨间有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